大纪元时报的校园推广活动第一站在台原南看高中举行。活动安排学生们从大纪元报纸的内容寻找题材，然后拟定剧本演出行动剧。年轻学子们的想象力丰富有趣，让现场的表演笑点不断。
大纪元读报活动校园开跑，台湾桃园县南坎高中第一次举办创意巧思营，二十多位的高一美术班新生一起来趟读报活动初体验。
大纪元时报真的让我又活过来 ，alive。
以前不想看，不过今天我决定开始要看。
自诩没有新山色的大纪元时报报道内容着重启发读者正面思考与道德提升，年轻学子们现学现卖，以报纸的内容做题材，分组讨论，自导自演，现场行动剧笑点不断。
说话剧真的有那么神吗？看我来击倒他。原来你就是说话剧吗？看我怎么打倒你。哈达，人们说不要再印度了。
画画的时候就让我们有团体的感觉。
营队主讲人对学生受活动启发展现的创意给予高度评价。
这次让我感受到特别深刻的是，在教学23年的生涯当中，感受到就是说高职能的这个辅助教学可以让孩子立竿见影，让他们呢能够跳脱传统的框框，而这个创意当中呢又具足了高尚的道德内涵。
学校老师表示，这个活动确实带给学生正面的能量。
今天可以透过报纸方面去截取到一些新闻点，让这些原本呢是学美术的孩子可以透过新闻点跟艺术的融入做多元的呈现，
给同学非常正向的教育，然后让同学能够将来有更多的一些正面的能量，正面的思考方向，对他们的这3年当中以至于将来都有一些正面的思考。
大纪元时报计划进一步在校园推广读报运动，在台湾社会播下更多善良种子。
拥抱幸福，南坎高中美术班，耶！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淑霞，台湾桃园报道。
在纽约市政府召开的全美紧急状况应对月宣传活动中，纽约市政府官员表示，在类似应对艾莲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时，新唐人这样的中文媒体对华人社区可以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刚刚过去的艾琳飓风呢，让纽约人印象深刻。那么今天纽约市紧急事故应对办公室呢，不失时机的在时代广场开展活动，以告诉市民在类似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应对。
活动是全美紧急状况应对月的一部分。联邦和纽约市官员表示，已经有150多个纽约市的公司参与此项活动，他们将在9月份在员工中开展教育，以帮助市民更好地应对紧急状况。纽约市政府还在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交易所、法拉盛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放置大型广告，推广紧急状况应对月。
Over the last 2 weeks, we've seenthe hurricane and the earthquake. So, New Yorkers are resilient, but we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be thrown at us. So it is 100% important to be prepared.
纽约市政府官员表示，英文不好的华人可以从新唐人电视台得到帮助。
Well, the first thing they're going to get is help from you. You are a Chinese speaking program.So you will be tapping in, hopefully. You know how to get information from us. I assume your station is on Notify NYC, and you're getting all of that. You should be broadcasting that so the people can understand that. Beyond that, they should now be calling 311 if they don't use a computer, or they can go on nyc.gov.
Hopefully the Chinese community can understand the pictures and what we're trying to say.
联邦紧急处理局局长表示，面对灾害，充分的准备是必要的。
You know, it's always we overreacted when there's no damage, and we didn't do a good enough job when there are loss of life.
新唐人记者曾曾纽约报道。
2011年第五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亚太区初赛于8月28号在台北举行，并于当天下午5点半圆满落幕。来自亚太地区的18位选手从43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入围复赛。这些选手们来自台湾、香港、澳门、日本和马来西亚，他们聚集台湾东吴大学，参加第五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亚太区初赛。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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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这些入围的参赛选手将获得十月底到纽约参加复赛的资格，并且有机会入围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决赛。本次大赛的金奖获得者将受邀参加决赛当天在卡耐基音乐厅的华人之星独唱独奏音乐会，届时将有来自欧洲、亚洲、北美等各大剧院的经纪人以及声乐大师和歌剧学院的教授，在本次大赛的选手中挑选优秀的华人歌唱家到各大剧院竞争角色，并得到大师班的学习和奖学金。
谢谢台上的各位。
以上是新唐人亚太记者李晶晶整理报道。
非常谢谢您，谢谢。
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2011年第五届全世界华人声乐亚太初赛8月28号5点半圆满落幕，来自亚太区18位声乐好手从43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入围决赛。
经过一整天密集的竞逐，入围名单傍晚公布，43名选手中共有18名好手获得资格进入纽约决赛。入围的选手是沈俊清、季彦宏、赖玉燕、张浩伦、钟依晨、唐智慧、李嫣瑜、蔡怡莹、黄玄飞、林怡静、郑义成、吴昕、蓝心、张莹莹、包莲花、李秀佩、赖信怡、周廷慧。
我们希望能够借着亚太初赛能够建立起一个世界大赛的一个跳板吧，给亚太地区的选手一个更好的一个展现的机会。对于台湾而言，这是一个机会吧。台湾可能很难成为一个世界文化中心，但是也许有机会可以透过这比赛成为一个亚太的文化中心。
此次比赛除了台湾，还有来自日本、香港以及澳门的选手。专案经理期望明年的赛事能够有更多亚太地区专业人士的共同参与。新唐人亚太电视副东蔡兆宇、李晶晶、刘姿莹，台湾台北报道。
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亚太区初赛在台湾台北结束后，参赛的选手们分享了他们参与大赛的内心感动。现在我们就一起透过镜头来听一听他们的分享。
拿金奖的歌手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这规模实在是很大。
发展中华文化，然后在一些传达中文意境的美，大家都还蛮像同学朋友这样互相的勉励，互相加油。
我觉得新唐人很重视的比赛，很正式
盛大，一个还蛮不容易进去的一个那个世界级的音乐厅。
虽然很紧张，但是很开心，
也准备了一阵子，
能够到这样很大舞台来表现自己。
我是觉得是我所看过最好的，我一句话来形容，非常杰出。
有耐性继续熬下去，
有去花心思去准备，没有去在意他的成果，就是又好像就完成自己的作品这样子。
我觉得很难的，在舞台上有一点小紧张，
我们还是要唱一下自己的中文歌曲。我是觉得是很棒，
可以让全世界看到，用这个意大利的这种歌剧唱法了，它是被全世界所接受的嘛。纯真、纯善、纯美，这就是关系到个人的修为了。一般的初赛我们都比较宽容了，他是不是把这个歌曲作品表现得很完整，再一个就是加上他自己的解释，对作品的理解，都是综合的一个评分。所以简单要把它唱出内涵来更难。
新唐人亚太电视刘姿莹、李晶晶，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第五届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亚太区初赛本周日在台北东吴大学登场。为了帮助更多有志声乐演唱的华人音乐家走上国际舞台，今年主办方除了十月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举办华人之星独唱独奏音乐会之外，也首度在台湾多个城市举办大师班， 在台北的第一场大师班就得到了学员和旁听观众的热烈回响。请看一下报道。
第五届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即将登场，今年首度举办大师班，在全台北中南五个城市共举办11场。知名声乐演唱家关桂明老师认为，中文歌如果唱得好，声乐演唱会更到位。由声乐大赛评委亲自公开指导，连伴奏钢琴都是大师鲁宾斯坦生前指定，达国际级音乐厅水准的D27式钢琴。
我们也非常非常的一个乐意，那也很愿意去协助新唐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
台下观众专注聆听，原来这位吴先生是前海军军乐队长，对大师班指导赞誉有加。
现在听完以后还是兴奋，还在哈，原因在哪里？因为我太久没有听这样的一个音乐讲座了，那么是大师级的，这个是大师班，这是那真的是大师班啊。确实以前有这样的经验，抬钢琴确实那个钢琴抬钢琴是不对的，它是往前面抬的，这往后面抬，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往后面抬整个力量是在后面的，前面是放松的。现在听起来真的哎奇怪，怎么以前没有人这样讲，没有人纠正啊。
吴先生非常支持在台北东吴大学举办的华人声乐大赛亚太区初赛，以及10月在纽约卡内基厅举行的华人之星演唱会。
应该去给他们捧场，如果你真的在能力上面没有办法到纽约去，至少到东吴大学去。明天
台北首场声乐大师班引来热烈回响，也为即将登场的声乐大赛提前暖场。新唐人和电视曾玉豪、张明竹台湾台北报道。
第五届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亚太区初赛在8月28日已经圆满落幕，从43位选手中评选出了18位入围选手，他们将赴纽约进行复赛。
请沈庆卿、季彦宏、赖玉燕、张浩伦、钟义成、唐志慧、李嫣瑜、蔡怡莹、黄玄飞、林怡静、郑义成、吴昕、蓝昕、张莹莹、包莲花、李秀佩、赖信仪以及周平慧，以上这些选手，
18位入围选手分别来自台湾、日本、马来西亚、澳门等国家，在10月份到纽约参加复赛。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总决赛仍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复赛和决赛所演唱的自选歌曲必须包含至少一首中文歌曲。新唐人电视台更与意大利佛罗伦萨歌剧学院签署合约，歌剧学院将从决赛选手中挑选出3位全是意大利歌剧的出色选手，提供奖学金和1周的专业学习课程。课程结束后，学校更将为3位学生提供音乐会演出机会，也预祝这18位亚太区入围选手能在复赛与决赛中取得佳绩，脱颖而出，成为声乐界的华人明日之星。新唐亚太电视李晶晶、刘姿莹台湾台北报道。
新唐人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北美赛区初赛和总决赛将在9月下旬于纽约时代广场隆重举行。著名食府鼎泰丰行政主厨蔡茂正赞扬大赛将中国菜的博大精深发扬光大，是中国人的骄傲。
以皮薄多汁闻名全球的鼎泰丰小笼包以台湾为发源地，目前扩展到全球40多间分店，位于香港的2间分店先后荣获米芝莲一星级荣誉，并有世界10大美食餐厅的美誉。特地从台湾来港坐镇的行政主厨蔡茂正表示，在台湾已听闻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深感中国菜的博大精深，
让每个人都可以去发觉啊，原来中华料理可以做得那么好，是这样。其实这种是一个很好的推广的一个那个中华文化的东西的那个传承。
他觉得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举行，举世注目，这样的盛会是中国人的骄傲。
我第一次从报章杂志看到一些国外嘛，国外可以举办那么大型的那个中华料理了，觉得蛮不可思议的。这次可以看到哇，可以在中国菜的一个大融合啦， 好像觉得蛮开心的啦。
蔡茂正强调，成功要归功于整体的配合，同时也是一个厨师品德的展现。说到闻名全球的小笼包，蔡茂正透露成功的秘诀，
唯一就是新鲜这样而已。在小笼包要好吃，就是要现做，强调它的新鲜度，即制即蒸，是这样。把原汁原味呈现给客人，也是考验一个人的那个啦。建议性啊。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将于9月22号起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香港最大的酒楼集团星光集团老板胡珠赞赏大赛弘扬传统饮食文化，呼吁香港餐饮界踊跃支持，积极参赛。
纵横餐饮业40多年，创办包括香港最大的酒楼集团星光酒楼等，胡珠的饮食王国多达数十家，遍布香港乃至中国南方。他也是除了世界御厨大师杨冠一之外，唯一另一位获得童子金勋章的香港餐饮界泰斗。对于新唐人以传统五大菜系为比赛项目，并将大赛搬上了纽约时代广场，胡珠表示非常赞赏。
你们的推广呢，就對我哋發展中華餐飲嘅文化咧係好重要嘅嚇，希望咧多啲人認識，多啲外國嘅朋友去認識，咁我哋餐飲業咧就可以發揚光大。
胡珠曾師從一代名廚廣州大三元酒家創辦人之一的吳暖大師，從師傅身上不僅學到好廚技，還學到做人的道理。
對所有嘅同事啊，就大家咧都係要好和睦咁嚟到共處啊，大家咧就即係要多啲溝通，咁咧你咧就會學識好多嘢，因為每一個崗位都有佢嘅專業啊，我哋亦都唔好睇低人。
見證飲食業的風雨興衰，對現今粵菜的發展，胡珠強調還是要堅持傳統
飲食啊，我哋要係問翻個根源。就喺幾千年嘅文化裏面，點樣食咗係能夠令到你飲和食得？咁我覺得咧嚇，我哋萬變不離其宗，有啲嘢唔好為咗要創作一啲新嘅菜式，係夾硬將佢嚟到反傳統咁做出嚟。
他呼籲餐飲界同行積極參賽。新唐記者梁真在香港報道。
传统中国菜不仅体现美味，更展现古人的智慧。来带您看到厨师罗奇祥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参加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他表示，新唐人引领他更了解川菜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引发了他继续寻求传统老菜的动力。
百菜百味，一菜一格，真的是深深的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意在哪里。
学习川菜近20年的罗奇祥，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他体认到，大赛比的不仅是厨师做菜的专业技术，更要较量每一位参赛者是否了解每道菜的历史典故，因为这样才能做出最道地的传统菜肴。
这也是在充实自己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像平常的话，根本不可能说去翻书啊，去找一些资料啊，对啊。那现在有这个机会，就是说有一个后面有一个推手在推你，你必须要去专精于这个部位，对啊，那其实这个是最大的收获。
今年大赛组委会提供的35道川菜菜单中就包含许多鱼料理，罗奇祥针对这部分特别做了仔细的研究。
每样东西都差不多，但是你再仔细去观察的时候，或是仔细去研究的时候，它的食材啊，还有它的刀工方面可能就有差了。那有差的时候，它东西弄出来的感觉口味又不一样。你像干烧鱼，它就是烧起来它是不勾芡，现油跑出来，但是你不能看到汤汁。那豆瓣鱼又不一样啊，到豆瓣鱼它是所有的东西都切得很细，然后让你到最后就只有看到那个葱花在上面，然后它是有锅薄芡。
面对即将到来的总决赛，所有入围厨师聚集在纽约时代广场，要在60分钟内完成两道指定菜和一道自选菜。时间的紧迫和场地的限制，让罗奇祥不敢掉以轻心。
还是会计时呢，对啊，边做还是要边计时，因为
China.
去比赛是从原料一直到成品，那你这个原料你要就是要清洗、要加工、要切割，然后要烹饪。比如说一道菜控制在15分以内，你这样的话去比赛三道菜一个小时才有机会做完，不然的话可能是会比较困难的。
罗吉祥也希望透过新唐人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让传统中国菜的正确观念继续传扬流芳。新唐亚太电视副总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
一位厨师除了拥有做菜的技术之外，了解每道菜背后的典故和内涵也是必备的基本知识。下面要带您来看到的这位是入围今年亚太区初赛的厨师罗中杰，利用繁忙的工作之余来寻找记录制作传统菜肴的书籍与练习。
初次参加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的罗中杰，对于大会在赛后特别安排选手与评委交流，在经验分享的过程中，评委主席的一番话让他铭记在心。
我那时候听他在讲说，其实那只要你属性相同，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你调的口味和技法上。
面对这次比赛，罗中杰特别寻找记录制作传统菜的书籍，一有空档，书店就成了他第二个厨房。几个月下来，他决定以咕老肉报名亚太区初赛的自选菜，也检验自己在这段时间对传统菜的琢磨与认识。
我在看早期的菜的时候没有在装饰啊，所以刚好我这次去比赛的时候，亚太区有比这咕老肉的时候，刚好又一个指定菜，又一个鱼片啊，豉汁鱼片，刚好两个的翘头都差不多。
罗中杰也看到了古人的厨德与精神，像是避风塘炒蟹，以前的厨师还会附上一碗白粥，让食客在品尝蟹的同时把剩下的蒜酥配上白粥食用，体现珍惜食材不随意浪费。
如果在宴席的话，我有开到这道菜的话，我就会加这个白粥给他们，那顾客将来一定会问为什么这个白粥，在我们叫叫意外场啊，给他们知道这中国的文化，可能中国文化的传承或许就是由这种方式来传承，实际的运用反而会比口述来得好。
距离九月份纽约总决赛的时间越来越近，罗中杰表示要趁着难得假期加紧练习简章上的35道菜，阅读他们的典故内涵，并用平稳的心态赴美参赛。新唐人电视副总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
新唐人富而有德善举餐会27日晚在台湾桃园驻都饭店盛大举行，席开41桌，对于新唐人展现中华正统文化美好与道德内涵的努力，获得与会嘉宾的热烈支持与赞赏。
精湛的演出，热烈的掌声，新唐人富而有德餐会周末在桃园获得热烈回响。
因为现在的人类已经，我们的人已经快速到有点失真了，失真了。很好的一个活动，也非常感谢新唐人，你们这样子把文化的传承带给我们社会上。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一个时代里头，大家又回到返璞归真这种行为，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来赞赏，也希望来追随的。
一趟汉服走秀，让与会来宾仿佛置身古代，亲身领略古典服饰之美。
古时候的也很有智慧，也是有他那个淳朴的一面，但也有他华丽的一面，让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人回想说，以前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样的过生活，怎么样的穿着，这个是很重要的。
行程忙碌的议员们更用实际的行动参与支持，嘉许新唐人多年来的付出。
我也很骄傲，也很荣幸啊。
如果没有把这个道德摆在第一位那后果是很严重的。那天灾人祸社会的动荡随时都会有可能会发生。那我们新唐人电视举办富而有德的餐会，很让我佩服。一群真诚善良的人不求名利，为的却是要提升我们社会的道德风气，这是不是一群具备高尚品德的人？
善举参会，从台湾南到北，热烈的掌声化为支持，让回归正统、善良、真实的价值在台湾生根。新唐人亚太电视蔡兆宇、廖淑美，台湾桃园采访报道。
南马都台风搅局仍浇不熄台湾嘉义乡亲对富而有德善举参会的支持。28号在奈斯王子饭店席开27桌，有来自企业界、艺术和教育界人士，还有远从澳洲回国的华侨参加，共同支持新唐人媒体的纯正理念。
嘉义富而有德参会虽然碰巧遇上南马都台风来袭，但与会嘉宾不畏风雨，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唐人弘扬中华正统文化的理念。
我参加过好几百场的参会，但是没有比这一次的参会啊更具有意义。
他把我们政府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哦，借着民间的力量，能够让全世界的华人来发展，来展现他们自己很好的传统美德。
从澳洲回台的华侨和各界人士，透过参会，对新唐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同时也给予高度肯定。
各种的表演啊，都相当的出色和成功。
看过汉服走秀之后，陈正宏会长表示，希望透过新唐人所举办的系列大赛，找回正统的服饰。
这汉服走秀我觉得非常欣赏，我希望如果能够进一步透过新唐人电视台的力量，可以来推广。
让我觉得心里非常的震撼，尤其这个汉服的这个走秀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好，连我们学校都想要制作一套，谢谢。
在各界的支持鼓励下，新唐人电视将秉持推动正统文化艺术的理念，营造一个富而有德的祥和社会。新唐人亚太电视侯瑞霞、陈瑞然、方雅贤，台湾嘉义报道。